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孔子生平。我们谈到孔子的时候呢，就想到今天在全世界各地设立了许多孔子学院，外国人也开始学我们的中文，学习孔子思想。我想到我有一天碰到一个美国人，他说他在学中文，我看他年纪很轻啊，就问他说你今年几岁，他怎么回答呢？他说而立之年。我听了吓一跳，早知道他要说而立之年，我应该问他贵庚，要不然显得他外国人好像比我们还要更懂得传统的文化了。他为什么说而立之年呢？因为那是孔子说的三十而立，这代表他三十岁。我有些朋友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就说，那我是不惑之年呢。我说你真的不惑吗？他说说实在啊，人到四十岁啊开始大惑不解。孔子说他四十而不惑，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谈到年龄的时候啊，很自然的就把孔子说他自己到几岁有什么样的境界拿来作为自己年龄的一个代表。事实上我们做得到吗？很少有人做得到。因为孔子的一生啊，就好像登泰山一样步步高升，但他高升的并不是外在的升官发财，而是内在的自我修炼。说到孔子，他的时代要先了解一下。他是公元前551年到479年。那这个年代怎么去理解呢？在他前面有夏朝400多年，商朝600多年。到周朝的时候呢，从开国到孔子也500多年了。而周朝分为两部分，西周跟东周。孔子的时代是在后面这一半，东周分为春秋跟战国两个时代。孔子是春秋时代末期，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呢，春秋时代也随之结束了。那是一个乱世啊，乱世就是天子失德，因为古代一个天子，天子失德，诸侯争霸，礼坏乐崩，民不聊生。为什么那时候会百家齐放呢？因为天下乱了，每一个人念念书都要问怎么样从古人的智慧找到一个方法帮助现在的人。人总是要设法活下去，并且活得有尊严。这些古代的哲学家就在这一方面提出个人的见解。孔子是最特殊的一位，最有成就的一位。但是你如果进一步去认识他的背景啊，就觉得他是天下最可怜的人之一啊。
常言道，英雄莫问出处。为什么傅佩荣先生讲，进一步认识孔子的背景，就会觉得孔子是天下最可怜的人之一呢？
他的祖先是商朝人，商朝被周朝取代之后呢，周朝就把商朝的后裔封在宋国，所以孔子的祖先在宋国是国君的儿子啊。但是古代的封建社会啊，做儿子没用，要做嫡长子，就是长子，并且还要是妻所生的，叫嫡长子，这样才能接位啊。所以他的祖先呢没有接到国君的位置，那你没有接到的话呢，只能传五代，五代之后就另外分出去成为家族。所以孔子的祖先是宋国国君的儿子，传到第五代分出去叫做孔父家，所以后来孔子姓孔，是来自于这个背景。那么后来他们又一家人被迫害，逃到了鲁国，孔子是到鲁国之后第六代。孔子的父亲 是一位县长，周易的县长。他的长辈啊，父亲母亲这段故事呢也是很崎岖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力士，非常勇壮，带兵作战非常勇敢，才能因为他的功绩啊可以当到县长。他第一次结婚，生了九个女儿，孔子的父亲生了九个女儿。在古代的社会啊，他希望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祖先，继承家业，所以他父亲第二次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孟皮。他的腿啊有点残障，这也不太理想，所以他到了六十几岁的时候呢才遇到孔子的母亲。孔子的母亲还不到二十，他们在一起生下了孔子。但是生下孔子之后呢，前面已经有两位大娘二娘，所以他们就受到排斥，母亲就带着孔子回到曲阜，就是他母亲的老家。他母亲呢一个人把孔子抚养到了17岁，母亲也过世了。母亲过世的时候呢，孔子希望把母亲父亲合葬，但他找不到父亲的坟墓，他母亲也从来不跟他谈父亲的事，所以孔子从邻居的长辈口中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叔梁纥，是一位县长。他好像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世啊，觉得很高兴，觉得自己也是跟贵族有关系啊，在社会上可以发展的。但是他并没有受到特殊的礼遇，这是他的背景。
孔子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避世。孔子的成长离不开他成长的环境。出身寒门的孔子是如何取得令人敬仰的成绩的呢？
第一个，一定要受教育。孔子小时候既然是这么穷困，受什么教育呢？叫做乡村教育。这种乡村教育啊，就在平常农家子弟或是一般百姓，到15岁为止，每年在秋收之后啊，就是农历10月之后呢，农业社会已经没什么事了，就请乡村里面有学问的老前辈来开课，来教这些年轻人。他们所学的最主要是两种材料，第一种是文化常识，比如说你是鲁国人，你就要知道鲁国怎么来的。第二个他要学什么呢？所谓的基本的武艺，因为男孩子过了15岁之后呢，就将来准备可以服兵役的。各国之间有各种战争的情况，也有一些需要服劳役的，所以你要学这种基本的社会生活的能力。所以孔子到15岁本来就失学了，所以他说自己第一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立志求学。这就是孔子生命第一个转捩点。在史书上记载，他问礼于老子，习乐于诗乡长虹，就是他只要打听到谁在某一方面有专长，他就去向他学习。孔子自己15岁向别人求学，他自己欢迎年轻的学生15岁向他求学，就是回馈社会。所以孔子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到过齐国一次，待了2年，看看没有机会呢，就离开齐国。他离开齐国的时候呢，有一个记载说，决定走的时候带了一些学生，中午要吃饭嘛，这个米已经去洗了，洗了之后捞起来就走，他不愿意把米煮成的饭吃饱再走，不愿意。他因为齐国跟我无缘了，我就走了。他后来离开鲁国的时候呢，比如他晚年的时候曾经周游列国啊，离开鲁国的时候是迟迟其行啊，走一段路就停下来，走一段路又停下来，做什么？希望鲁国的国君啊回心转意，再把孔子请回去。所以学生们就看到老师离开一个国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他说齐国不是我的父母之邦，鲁国是我的父母之邦，离开自己的祖国要有什么样的心情，完全不同。三十而立呢，叫做立于礼，你学的做人处事的道理，在社会上也有工作，那么你就可以以合理的方式跟别人互动，三十而立。那么到四十而不惑，不惑什么意思呢？就没有任何迷惑了。如果你想做到没有任何迷惑，有什么办法？在《论语》里面呢，有两段话提到迷惑，一段话是说什么？感情的问题。他的学生子张请教说，怎么样叫做迷惑呢？孔子说，你爱一个人就希望他一直活着，你恨一个人就希望他立刻死掉，所以同一个人又爱又恨就是迷惑。当时你听了会觉得很奇怪，说孔子怎么对感情有这么深的理解呢？古代人没有机会自由恋爱的，但是孔子也知道这感情啊，对一个人的爱恨交加是非常的这个深刻的话呢，往往一时情感冲动就做出许多后悔的事情。所以你要让自己不要迷惑，首先就要化解情感的压力。所以后来在中庸里面就会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你的情感发出来要恰到好处，这是儒家的立场。儒家不是不谈感情啊，谈感情，感情发出来要适当。所以孔子他培养自己到四十而不惑呢，他是一方面透过学习了解人间所有的事情。所谓的不惑呢，并不是很难的，人间所有的事情啊，都是有迹可循，有因必有果，有果呢也可以找到因。那么你自己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想到来龙去脉，应该怎么去安排。你看到别人发生什么事呢，也可以想象过去现在还有未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个人如果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到了四十的时候呢，了解人情世故，他慢慢就可以避免迷惑的问题了，叫做四十而不惑。但他真正的不惑呢，具体来说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做到按照周朝的人文理想来发展。我们刚刚前面提过，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人，商朝是被周朝取代的，但是孔子也说，他说夏朝商朝到周朝的时候呢，文化发展了、非常好，叫做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要追随周朝的道路。所以孔子他决定追随周朝的道路呢，他本人祖先是商朝人、他不受这个祖先的这个限制，他认为周朝的文化更好。为什么？因为周公治理作乐。孔子经常梦见周公啊，我们现代人把这话当作打瞌睡，老师跟学生说你怎么梦见周公呢，学生知道打瞌睡被老师发现了，这其实是孔子用的话。他说我已经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大概我最近啊慢慢的身体也不行了，志气也慢慢的这个衰了，他觉得自己老了，就是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代表孔子崇拜周公。周公治理作乐，什么叫治理作乐呢？在周朝开始的时候呢，就靠礼乐的制作让天下安定。所以礼跟乐的制作呢，它需要两个条件。
孔子九讲之孔子一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三九感冒灵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执教大曹的蓝翔人，拥有100多个专业，近1000个教学班，每年可向社会输送6万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集短期培训、中高级职业教育为一体的超级航母。国内知名餐饮集团、大型汽修厂、上万家用人单位云集山东蓝翔，蓝翔人的综合实力得到大家一致认可，与德国阿尔福特职教学院正式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计算机专业首家推出零风险教学工程，常年开设具有社会巨大发展潜力和极具竞争力的10大热门专业。烹饪专业要求每个学员从10项基本功学起，由一线几十年烹饪经验的特级大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真材实料，独立上道。美容美发由一线10几年工作经验的高级技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全力打造引领潮流的魔法师。汽车维修整合研发了上万种电喷电控模型，独家分类建成了欧美亚3大电喷实验室，采用蓝翔独有的全真案例培训方法，要求每个学员动心、动脑、动手，反复拆装，实践第一，所有实用技术都在实践中全部学到手。挖掘机、装载机、电气焊、数控机床，100多个专业，100多种就业方式，免费试学1个月。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感叹号，名牌，质感帽，认准感叹号牌，杠杠的。
哇，有双重保护，牙齿我也要双重保护。冷森林双重抗过敏牙膏，草本和矿物盐精华带来双重保护。冷热酸甜，想吃就吃冷森林牙膏。
一步到位，名牌胃病、老胃病反复发作，认准一步到位牌。
山东蓝天学校全国首创挖掘机重点培训基地，雄厚的硬件设施，技能加学历的全新教学模式。
学挖掘机只有蓝天，
山东蓝天学校。
感叹号，名牌，质感帽，认准感叹号牌，杠杠的。
好吃的旺仔牛奶糖将会让你的嘴巴不停的动，喵喵喵，用吃的牛奶，旺仔牛奶糖有嚼劲。
去中医精神疾病医院，中药针灸治疗失眠、抑郁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利用秘制中药结合中医鬼门13针，摆脱精神疾病困扰。中药银针治其病，祖传秘方断其根。
风湿骨痛、低打扭伤，快快用花红牌消肿止痛钉。
用护肝冲剂，
无风药液，
旺旺挑逗，
嘿嘿，我的朋友，
嘿，让我们大家来挑逗，
大家一起来，
挑逗你的眼，来挑逗你的心，挑逗你的手，来挑逗你的嘴，挑起你的快乐，逗大家开心，只要挑逗一起和我唱两首。
我不是逗着你玩哦，我是真的要挑逗你哦。
哎呦哎呦哎呦呦，
孔子说，50有5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 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可以说是孔子一生的写照了。布衣孔子七十年，却影响了世界上千年。孔子曲折而进取的一生，又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新晋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一生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礼乐是孔子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孔子为政时也有所体现。孔子认为礼乐制度需要的两个条件是什么？孔子在为官的五年中都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你必须有天子的位置，你必须有圣人的德行，这两个配合起来，天子加上圣人就是周公，他治理作业之后上行下效，天下大治。孔子很向往这样的一种境界，但他并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了解到自己这一生啊，对人生要如何的看法，应该往哪里发展。但是在鲁国你要从政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鲁军跟三家大夫一直在斗争，所以孔子一直拖延拖延，到了五十岁才开始有机会。他在五十一岁的时候正式出来做官，鲁定公让他当中都宰，中都宰就是中都县的县长，古代当县长就已经称为大夫，不是最基层的，你要当到中央级的话呢，才变成这个慢慢进入权力核心。所以孔子开始是当中都县的县长，一年下来这个县变成模范县，全国都跟他效法，跟他自己制定了一些典章制度啊，收税的方式全国效法，做太好了立刻升官，担任小司空。司空是负责古代建设方面的工程方面的部门，他是副长官，结果几个月下来又做得太好了，立刻升司寇。司寇是负责司法的，所以孔子没有当过教育部长，却当过司法部长啊，负责管法律如何执行的，维持社会治安的。他当司寇的时候呢，就发生很多事了，比如说他当司寇的时候呢，整个鲁国啊就开始上轨道了，治得非常好。后来鲁军呢、跟齐国的国君相会的时候呢，孔子跟他去，表现极其卓越。他等于是帮助鲁军啊跟齐军来谈判，得到许多外交上的成功，把齐国侵占鲁国的几块地全部还给鲁国，这是孔子的贡献，让鲁军啊在齐军前面呢完全不受委屈。所以回国之后啊，就涉嫌向士啊，代理总理了，等于今天的代理总理了。所以孔子最高的官就做到这个位置，做得太好了之后呢，鲁国大治，他当代理总理的三个月鲁国大治。怎么叫鲁国大治呢？司马迁用八个字形容，路不拾遗，男女分途，东西掉地上没有人捡，男生女生走在路上分两边，这个社会实在是很安定。但是社会安定繁荣开始往上发展的时候呢，孔子很有企图心啊，就任命他的学生子路担任季氏的家臣，然后开始怎么样，要让鲁国本身统一，因为鲁国分成四分啊，他要统一。当时都靠城墙嘛，一个城墙很高，里面有一些武器，别人就对你无可奈何。那三家大夫啊，各有城墙，各有武器，所以孔子开始叫子路啊，把这些城墙都给我这个拆低一点，不要那么高，太高的打不进来，不行，啊，这兵器不能太多。结果呢，三家大夫里面两家就认了，一家还是起来反抗，到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没成功之后，很多反对力量就出现了，所以政治是非常凶险，你不成功的话，马上就有敌对的力量。孔子那时候也是一样。所以孔子在鲁国呢，慢慢就发现这个批评他的人越来越多。齐国在鲁国旁边，两国经常在竞争，所以呢齐国就派了根据司马迁所说的80位美女120匹好马送到鲁国来， 那时候鲁国的执政的卿啊叫季桓子，就跟鲁定公啊每天观赏美女表演唱歌跳舞，又看这些马去赛马真漂亮，就不再理孔子了。孔子每天把正式批好之后送给他们，他们也不看，就拖着就搁着。孔子发现自己不受重用的，所以孔子在55岁结束的时候开始周游列国，从此呢到68岁才回来。
孔子一心为民却无路请缨，为了实现理想，孔子踏上了漫漫的追求之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10几年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发生很多事情，最有名的就是子建男子这一段。男子是卫灵公的夫人，国君夫人啊有正式的身份，他发帖子给孔子，孔子能不去吗？你按照礼的规定啊就只好去了。去的时候子路很不高兴，子路个性很强的，他说这个女生名声不好，老师最好不要理他，因为男子是有名的风流成性的。子路怕老师会这个在名声上会吃亏，但是孔子说别人按照礼啊来请我去，我当然要设法这个按照礼啊来跟他见面。结果见面了，见面之后呢，灵公跟这个男子呢后来就请孔子到街上逛一逛，让他坐后面的马车，等于是卫灵公想借孔子来增加自己的声望，说你看那个国际有名的孔子也跟在后面走啊，代表孔子是支持我的。果然被利用了。所以后来这个孔子跟子路啊，他还说我实在是没有做错，我做错的话呢让天来讨厌我吧。孔子还对天发誓。更明显的例子呢是有2次孔子差点被杀。他经过匡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匡人把他围起来。为什么围起来呢？因为匡这个城的百姓呢以前被镇压过，被杨虎镇压过，杨虎是季氏的家臣。所以孔子带着学生们到匡的时候呢，有个学生讲一段话被听到了。什么话呢？学生说以前我跟着杨虎来这边就从这个城墙打进去的。旁边听到的时候就说杨虎来了，我听到有人提到以前杨虎来攻打我们的事情。他们就把孔子跟学生们包围起来，情况非常危险。根据后来庄子的描述呢，说这个时候呢弟子们非常害怕，又到了晚上，月黑风高，万一这些人冲进来随便乱杀，那不就冤枉死了吗？孔子说不要怕，拿出琴来开始弹琴，琴的声音传到外面，外面那些民众啊听到说，哎，里面怎么有人在弹琴呢？这不像杨虎嘛，杨虎是一个粗人，他怎么会那么镇定还弹琴呢？就派人打听，哎呀，说原来是误会。然后他一个带头的大哥就进来道歉，说认错人了，你们可以走了。所以孔子在匡被围啊是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故事，他临危不乱，知道说是误会，所以是设法让别人自己了解。后来到另外一个地方是蒲，蒲邑也是一个城，他们又被抓了啊！因为你周游列国的时候，别人想你大概是奸细吧，这国派来的间谍是不是魏国派来的，你从魏国过来，两国正好是准备打仗，那我就把你抓起来，说你这个人恐怕有没有什么收集情报的这些。所以孔子又被抓了啊！那他们就跟孔子说你要走就算了，因为孔子学生们有些也很厉害啊，有些也有武装的了，你要抓我们，我们要跟你们决斗啊。所以他们说这样好了，我们签个约，你离开我们这个城之后呢不准回到魏国。结果孔子只好被迫签了约，签约之后呢 一离开这个城，孔子说立刻去魏国。子贡说什么？子贡说老师你不是跟别人签了约说你离开之后不去魏国吗？孔子说什么？我是被威胁所签的约，神明也不会允许。看到没有，这叫做随时要变通啊。 所以你看到孔子的生平啊，就觉得这个人呢、啊，真是很有意思。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知道各种情况下该如何应变，他绝对不是一个书呆子。我们说看到孔子道貌岸然，其实他其实文武啊各方面都很厉害。
在征战蔽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一批不闻世事的隐者。孔子周游列国时，碰到了好多的隐士。当古道热肠的孔子遇上了清高的隐士，会擦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那么他后来离开这些是非之地啊，周游列国的时候，好几周迷路了。迷路的时候碰到谁呢？碰到隐士，就是隐居的人。这些隐居的人呢、啊，对孔子其实很了解。我自己在研究孔子思想，常觉得心里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因为孔子自己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各位想想看，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代表什么意思？他有3000弟子啊，精通六艺者72人，还有一批弟子常跟在身边的。他说没有人了解他。这里我们就要问了、啊，他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他？是他讲的东西太深呢，还是说他的学生呢不太愿意去了解他？恐怕原因都有。在整部《论语》里面呢，只有一个人知道孔子这种心声，而这个人正好是一个隐士。是谁呢？叫做贺贵者。这个人没有名字，你跟他交换名片，他说我没有名片。那你是做什么的？挑竹篓子的。孔子在魏国的时候，有一个人挑竹篓子经过他门前，孔子在家里面集磬，磬是一种石头做的乐器啊。这个人就说啊，有心哉集磬乎。他一听孔子集磬，就知道这个人心里面有各种想法不能实现，很委屈，至少他认为自己很委屈。他就听，听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了，他说没有人了解你就算了嘛，何必勉强。所以孔子自己说没有人了解我，这个路边经过的人也听出来孔子说他心里面认为没有人了解他。他在学生周游列国的时候呢，这些隐士啊表现也相当特殊。有一次他带着子路坐着马车，找不到渡口，你要过河嘛，你需要找渡口。他叫子路去问，他一个人站在车上拿着缰绳。子路去问呢，这时候有两个人在耕田。子路问他说请问渡口在哪里？那个人不理他，就看孔子了，说那个人谁？因为孔子身高马大，这个长的样子很特殊。子路说是鲁国的孔丘。别人说孔丘啊，他早就知道渡口了。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明明我不知道这条河怎么过，渡口在哪里，但是为什么这个人说孔子知道渡口？他们都知道孔子很了解人生的渡口在哪里。人生如果要过河的话，孔子不知道怎么过河吗？当然知道啊。所以他们故意跟你打哑谜，你问我在哪里渡这个河，我说你早就知道了，因为你所了解是人生的问题。你明明知道人生更重要，渡条河算什么？但是人生那么复杂你都了解，渡河怎么不了解呢？就不理他了。子路只好再问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人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叫子路。啊、哦，你是鲁国孔子的学生子路啊，很有名啊。他又怎么样做呢？他跟子路说，你跟着孔子逃避坏人没用啊，跟着我们算了，逃避坏的世界啊。因为你光是向孔子逃避坏人，这国有坏人我不要，去那国，那国也有坏人啊，那每国都有坏人，你们到处奔走也没用啊，那不如跟我一样耕田逃避坏的世界。子路心里也没办法，只好回去跟孔子报告。整部《论语》里面孔子在这个时候啊表现得相当难过。夫子偶然曰，偶然就是神情很沮丧，孔子很难得沮丧的，但这个时候就很明显的孔子很沮丧，说啊，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说我们人类不能跟鸟兽生活在一起嘛，你叫我隐居跟鸟兽生活在跟动物生活在一起，这不行啊，我当然是跟人类在一起嘛，天下如果上轨道，何必我们来到处奔走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种情况 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所以儒家的特色从孔子开始就是有一副热心肠，很不忍心看到这个世界在纷纷扰扰，老百姓在受难，在吃苦，所以才要带弟子们到处，希望有机会可以德君行道，给百姓带来幸福。他第一次被围，有危险是在匡，第二次是在宋国，说起来也是很反讽的，在他的祖国宋国，宋国的大司马桓颓知道孔子以前骂他，决定要报复，听到孔子在宋国讲学，就立刻派兵追杀，准备杀孔子。结果孔子正好在宋国的边界啊，跟学生们在一棵大树下讲学，听到桓颓追来，立刻就跑了。跑了之后跑出国界，桓颓追不到，为了泄愤呢、就回头把孔子讲学的那棵大树啊，讲学之孔子在树下讲学嘛，就把大树砍掉。所以这个碰到像这样的人呢、也没有办法，你只有逃了，生命不能白白葬送。所以孔子最后列国碰到这时候，他也说了，他说天生得鱼与桓颓其乳于何，意思就是说上天是我这一生德行的来源，桓颓能对我怎么样。这句话也很费解，凡是谈到天的地方都值得思考。怎么思考呢？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没有德行，生下来没有，比如说很多年轻人有没有德行，要慢慢修养。所以孔子修养得非常好，你要问为什么你要有这么好的修养呢？他说因为上天的缘故。所以儒家的思想呢，不讲天人合一，讲天人合德。天人合德，天人合一是出于庄子道家的思想，天人合德代表什么？我生下来就有向善的力量，向善的能力，我要努力行善，我行善之后呢，能够择善固执，最后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叫做天人合德了，等于是我这一生有一种道德的潜能，我不断的实现出来之后达到完美的境地，到达无私，到最后到至善。所以孔子在他生命的危险的阶段呢，都毫不犹豫的把天抬出来，叫做什么？宣布他的信仰。孔子是有信仰的人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得罪天的话呢，就没有地方可以祷告了。所以孔子心中有他的信仰，对天的信仰，所以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要对天负责。人间的事情常常在变化，但是呢，你如果掌握到你的信仰的来源，生命就有它的力量，可以择善固执，可以说杀身成仁。孟子后来说舍身取义，都这个道理。
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一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三九感冒灵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说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2007年，山东卫视打造评话故事节目高端品牌，每天早午两档精彩讲述。天下故事由哈药集团11堂制药厂冠名播出。
腕星闪耀，精彩亮招。本期洪都阳光快车道将带您过一把大腕瘾。昔日香港影星温碧霞不但现场一展身后上功，还独家支招美容秘籍。韩国超人气舞王也前来助阵，他是润，是姜佑赫，还是李俊基？他是三位舞王级明星的舞蹈老师。更多精彩，更多惊喜，本期洪都阳光快车道与您不见不散。北京国际中医医院专业治疗白斑病，会引进最新高科技黑色素种植机，使各种顽固性白斑快速消失，白斑病的希望之地，北京国际中医医院，电话010-6398-1122。
做女人一时的轻松怎么够，我要持久的保护。妇炎洁快速清凉杀菌，持久滋润，呵护女人，呵护爱。妇炎洁，洗洗更健康。
会门好技术才会赚大钱。
山东蓝天学校开设10大专业，全国首创挖掘机装载机培训，数控机床专业学员供不应求，学汽修不收费。 学电气焊，免费学亚弧焊，厨师糕点好就业。
到蓝天学技术，找工作一步到位。
山东蓝天学校。
我的宝贝，
哇，挂在QQ糖。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你也要吃一颗吗？
Yes,
放在QQ糖。
哦，我的宝贝，
哇，哎呦，哎呦，哎呦呦，哇！
学美容美发，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电气焊，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高级厨师，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天气晚来秋啊。喂，
老爸，天冷了，当心感冒。
放心吧，你妈带着三金牌双黄连呢。
感冒发烧流鼻涕都不怕，
常备三金牌双黄连，爱就在身边。
忘我的旺季快到了，请进货送旺喽。
英文叫欧胖，阿拉伯数是零胖，
就是好喝，就是特别。
那到底是零泡还是欧泡啊？
挖掘机学校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近百台世界各大品牌的挖掘机供学员实习。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北京天伦不孕不育医院，010-8563-1116，010-8563-1116。
孔子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可以说是孔子一生的写照了。布衣孔子七十年，却影响了世界上千年。孔子曲折而进取的一生，又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新静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一生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
孔子所谓的知天命啊，有些人这样理解，说孔子到了五十岁的时候研究易经，懂得算命。事实上，算命是天命的一种。天命包括两个意思，第一个叫做命运，第二个叫做使命。孔子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命呢，当然是使命而言。所谓的使命啊，我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知识分子念书人会有使命感呢？因为他了解过去的世界如何运作，他看到今天很乱，他因为了解过去怎么样才能上轨道，所以他这个了解就构成一种责任感。我因为知道，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孔子在60岁的时候所达到的是什么？顺天命。因为他做什么呢？各位看，56岁到68岁这个期间在周游列国，周游列国就是顺天命。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国家的边界，这个地方的封疆官员呢，就把孔子的学生拦住，说我要跟你们老师见面，你们通报一下。他说有名的君子经过这里，我都要跟他谈一谈，因为他守这个边疆，等于是海关嘛，我要跟你谈一谈。结果他跟孔子见面了，谈了之后呢，出来讲一段话，说各位同学，你们何必担心老师没有官位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今天我们说孔子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就从这句话来的木铎。那么木铎是金口木舌，就里面的铃铛是木头做的，所以敲起来声音呢比较沉稳，咚咚咚的声音。有人要行教化的话呢，就敲这个声音，别人听了就知道有人要来讲道理啊，甚至说故事啊都可以。所以木铎这句话到今天还是用来称赞老师的，说老师就跟木铎一样，他是要来教化百姓的。 所以孔子后来到晚年的时候呢，你如果思考一下他的遭遇，真是不幸啊。他在周游列国期间67岁，他的夫人过世了，夫人过世他来不及回去，还有他的儿子啊替妈妈办了丧事，68岁的时候呢才回到鲁国。所以孔子到68岁回到鲁国担任顾问，但是担任顾问没有权利啊，也不能做什么事。他在鲁国待了几年，70岁那一年，他最欣赏的学生颜渊死了。在这个之前他的儿子死了，在这个之后子路也死了。所以换句话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呢，他的儿子他最好的两个学生都比他先过世。所以对于一个老人家来说的话，这是很大的打击啊。所以你看孔子的生平，所以后来你整个的发展，3岁父亲过世，17岁母亲过世，67岁夫人过世，到70岁的时候呢儿子过世，他有个哥哥还记得吗，叫孟皮，也比他早过世。他哥哥的女儿还是由他负责来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帮他嫁出去，嫁给他的学生。所以他整个的一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个人一生哦，真是遭遇很坎坷很崎岖的，像算是相当这个不顺利的，但是完全没有影响孔子他本身的成就。他的成就在于什么地方，在于能够把一个平凡的生命过得非常的不平凡，掌握到人生的生命的发展在内而不在外，我内在能够让自己30而立40而不惑，一路上去到最后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7个字怎么解释呢？从心所欲就是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不逾矩呢，就是没有违背规范，等于是他怎么做都不会违背规范，怎么做都可以，叫做自然去做的。不逾矩叫做应该做的。到最后呢，人生总是难免要结束的。孔子在73岁的时候呢寿终正寝，他过世以后呢故事才刚刚开始。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总结之后，你才发现说盖棺论定啊，发现这个人太特别了，了不起。他培养的学生呢很多人才，一个子贡就可以让鲁国发展得很好。孔子过世以后，他的学生们呢很舍不得他，就在孔子的墓边盖房子住，替他守丧。古时候的人啊替父母守丧3年，但是学生们替孔子也守丧3年，把他当作他们的精神上的父母亲。古代所谓的守丧3年呢，根据荀子的说法是指25个月，守完24个月之后呢，第25个月是第3年的第一个月，那个月结束以后代表3年了，这是古时候的算法。所以呢同学们守了3年之丧之后呢，大家痛哭一场然后回家了。我们今天念的论语啊，就那3年之内同学们互相讨论的资料，守丧期间不能上班不能就业啊，所以那你做什么事呢？每天早上起来大家在一起，就是把老师说的话再说一遍，老师对你说，老师对他说，所以这些话他们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了，都知道老师对每一个人怎么说了。后来曾参跟有弱的学生把它编成《论语》这本书，所以《论语》里面呢，曾参称曾子，有弱称有子，是这样来的，就是他们的学生负责编辑的。
俗话说，仆人眼中无英雄，因为太熟悉一个人，就会看到这个人的缺点。那孔子为什么能够得到学生们由衷的尊敬和怀念呢？
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些学生这么样的由内而发心悦诚服的一种表现呢？他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权利啊，更不要说财富了，这些学生都是自动自发的愿意这样做。所以这件事使得司马迁，写史记的司马迁非常感动，他想到这一段就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能够说一辈子靠着教育学生啊，做官并没有什么杰出的成就，学生们在鲁国发展 也都还好，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能够影响这些学生，因为孔子掌握的是什么？教育。三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他把古代的经典呢全部整理好了，变成合理的教材，那他的学生们呢就把这些教材传下去，这是古代的精华呀，从夏商一路下来到周啊，一路发展下去。所以你把这个教育资源掌握住，能够做经师，也能做人师，也就是说我能教你教材，我的人格典范也能够让你参考，这是最困难的，而孔子做到了。所以他的学生们就每次想到跟孔子在一起，都会觉得他们的生命啊受到启发。子贡后来做了大官，别人就拍他马屁说，子贡，你们老师孔子一定没有你那么杰出。子贡听到这种话都很惶恐啊，就说你千万不要再说了，我家的墙到肩膀这么高，你一看就知道里面什么装潢摆设，我们老师孔子家的墙有几丈高，今天到曲阜看，一进门就是万仞宫墙，那个太夸张了。子贡说的话不是万仞，万仞的话不得了，一仞是七尺啊，七万尺啊，哪有那么高的墙呢？太夸张，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他只说数仞好几丈。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你没有找到正确的门进去的话，见不到里面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啊，就是孔子的内在的生命精神啊，充实丰富的难以想象。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身做到了，做到了之后就会感觉到一个人生命的文雅，文雅生命的高尚，感觉到做人是有尊严的，这个尊严一定要从教育自己开始。然后他自己的这一生呢，你不能选择时代，不能选择社会，但是你可以选择怎么样造化自己，让自己的生命呢可以不断的成长，到最后让学生觉得做一个人能做到这个程度啊，真是最大的鼓励，也是我们最好的示范。我们今天介绍孔子的生平，跟他思想是有密切关联的啊。在生平的部分，我只专就一些具体的事实来说明，尤其把他这一生啊，他自己讲了一段简单的自传做一个发挥。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